试验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6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北美大陆从加拿大魁北克到美国南部德州3200公里的范围内的近2亿5千万人口受到一场近日北极炸弹气旋带来的冬季风暴和极度严寒的影响，令到100多万的美国和加拿大人在12月25号仍然是面临断电，在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冬季天气警告下度过圣诞节。这场始于星期五的冬季风暴令到圣诞节期间数以千计的航班被取消，几百万美国人的出行计划和节日安排受到影响，同时工业需求上升增加了全国的能源系统的负担，风暴又对输电线路造成破坏，导致美国多达180万家庭和商家到星期六上午失去电力供应，100多万人星期日仍然是没有电力。这场覆盖范围前所未有的北极严寒直卷美国东部2/3的地区，打破很多圣诞节的寒冷纪录，影响美国约60%的人口。美国西部的蒙大拿州受这次冬季风暴的影响最大，气温降到零下摄氏45度，明尼苏达、爱奥华、威斯康辛和密西根州等都出现了近乎白茫茫一片的低能见度的天气，在纽约州的水牛城当地的能见度是零。在太平洋西北部，很多居民在西雅图和波特兰的冰冻的街道上滑冰行进，甚至通常冬季都相对温暖的佛罗里达和乔治亚州都遭遇了零度以下的寒冷冰冻。目前唯一逃避过这次北极寒流带来的酷寒气候的是加州，该州陆地山脉帮助阻挡了寒流的南下。目前这次冬季风暴已经造成至少19个人丧生，其中一些是与恶劣的天气造成的交通事故有关，包括在俄亥俄州一次50架车的连环相撞事故当中死亡的4个人，该州另外有4个人在不同的事故当中死亡。另外有2360多次的国内和国际航班在星期六被取消，据南韩军方说多架疑似北韩无人机星期一闯入南韩领空，南韩军方出动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作出回应。南韩军方说他们进行了射击示警，并且试图击落其中至少一架无人机，但表示情况发生了6.5小时之后仍然在持续。据南韩军方官员说，第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时间上午10:25越过京畿道边境地区的军事分界线，随后还发现了其他几架无人机。官员说无人机的确切的数量还未清楚，但是不到10架。南韩官员说他们不知道这些无人机是否配备了武器，但说他们的体积不大，看来与2014年在南北韩边界地区发现的构造简单的北韩无人机是相似。南韩军方出动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应对星期一的无人机入侵，其中一架参与应对行动的南韩空军 KA-1 轻型攻击机在首尔以东坠毁，但是官员是没有解释原因。官员说飞机上的两名飞行员都没有受伤。南韩军方说由于担心对平民造成危险，最初并未尝试击落无人机。官员说在南韩东北部的几个边境地区发现了疑似北韩无人机，包括江华岛、金浦和波州。据南韩 News One 通讯社的报道，其中一架无人机短暂飞越了首都首尔。据当地媒体报道，南韩主要的仁川机场和金浦机场的飞机暂停起飞，这两个机场都靠近疑似北韩无人机的入侵的地点。报道说北韩无人机已经多次进入南韩，但这次是5年多以来首次这类的入侵。南韩官员说此前入侵行动当中使用的无人机配备了是摄影镜头，似乎是为了执行侦察的任务。南韩方面未有对最近的入侵发表评论，但是过去曾经否认向南韩派遣无人机。俄罗斯新闻机构引述该国的国防部说，俄罗斯军队在星期一击落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飞机坠落在俄罗斯南部一个基地的时候，飞机的碎片造成3个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架无人机星期一早上在低空飞行，接近俄罗斯萨拉托夫地区的恩格斯军用机场，3名遇难者是该机场的俄罗斯军人。该基地距离俄罗斯军队2月入侵乌克兰的前线几百公里。俄罗斯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12月5号袭击了同一个基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他的夜间的视频讲话当中，表达了对所有为他们能够是生存而竭尽全力的人的感谢。他所感谢的人包括是防守前线并且试图向前挺进的军人、修理工、公用事业军人、志愿者、护士和所有医务的人员、教育工作者和信息技术专家，以及所有帮助乌克兰保持人性的人士。泽连斯基还感谢传播真相的记者和支持乌克兰的各国领导人和人民。他还敦促各方保持警惕，说今年只是剩下几日，他们必须要意识到他们的敌人会试图让他们的这段时间变得黑暗和艰难。泽连斯基说，俄罗斯今年失去了他们所能够失去的一切，但是他们正是试图是用导弹袭击他们的国家、袭击他们的能源部门之后，进行幸灾乐祸的宣传来到弥补一些损失。他说他知道黑暗不会阻止他们将占领者带向他们更多的失败。在星期日播出的一次采访当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准备与乌克兰战争的所有各方进行谈判，但是基辅和他的西方的支持者拒绝参与谈判。在阿富汗的塔利班统治者禁止他们雇佣女性工作人员的第二日，在阿富汗的几个主要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星期日暂停了人道主义项目。挪威难民委员会、救助儿童会和国际关怀组织联合发表声明，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女性的工作人员，他们就没办法有效地接触到阿富汗急需帮助的儿童、妇女和男子。这些团体的领导人是警告说，塔利班禁令将影响向几百万的阿富汗人提供救生援助，并且这个贫穷国家面临巨大经济危机期间影响几千个的工作岗位。声明说，虽然他们对这个禁令有了明确的了解，但他们正在是暂停他们的项目，要求男性和女性是能够平等地继续他们在阿富汗的救生援助。这三个非政府组织在这个饱受冲突有伦的国家展开重要的医疗保健、教育、儿童保护和营养项目。联合国说，该国一半人口以上，估计有4000万人需要某种形式的人道主义的援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李家超上星期六结束任内首次上京述职行程后，宣布北京同意逐步有序全面与香港通关。香港政府将会成立通关事务协调组，争取明年一月中前是落实。香港各界忧虑中国是放弃清零政策引起疫情大爆发之际，有大约半个月之后是与中国大陆通关，可能导致中国内地的民众涌到香港抢购防疫的药物，亦都可能会涌到医院的急症室求医，再次导致医疗系统崩溃。有评论员分析，香港急于在农历新年前与中国大陆通关，可能是李家超争取表现的政绩工程。如果带有变种病毒的旅客入境，或者引发第六波疫情，对香港的经济民生带来严重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对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今年5月8号因为疫情首次押后举行的特首选举，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成为唯一候选人，亦都是香港主权移交25年来首次出现无竞争的特首选举。李家超以1416张支持票，得票率超过 99% 当选，爱国者治港下新任特首。李家超就职接近半年之后，上个星期三至到星期六，即是12月21号至到24号，首次到北京述职。他结束述职行程返回香港之后，宣布同中国大陆通关可以实现。李家超表示，北京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关，港府将会成立通关事务协调组，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带领港府全体15个政策局的官员推动通关工作，并且即时联系中国内地卫健委、广东省和深圳市，寻求获得共识方案，并且报请北京中央政府审批，争取在明年一月中农历新年之前落实香港和中国大陆通关。 不過李家超沒有交代全面通關的時間表，只是表示會逐步回復至疫情前過關的安排。香港各界憂慮中國十二月中放寬清零政策引起疫情大爆發之際，在大約半個月之後與中國大陸通關，可能導致中國內地民眾湧到香港搶購防疫藥物，也可能會湧到醫院急症室求醫。再次出現今年年初爆發第五波疫情的時候，醫療系統崩潰的情況。香港連續多日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超過2萬宗，加上天氣轉冷，季節性流感的感染亦都增加，多間公立醫院急症室在聖誕節公眾長假期出現大批病人輪候求診的情況。從上海移居香港8年的林先生，星期日下午和外籍家庭女佣帶同不夠2歲的女兒到瑪麗醫院急症室求診。林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個女連日來有感冒發燒，由於聖誕節公眾長假，私家醫生不應診，只能夠帶個女到公立醫院急症室，需要輪候3個鐘頭才能夠睇到醫生。林先生估計明年1月中開關之後，應該會有中國內地民眾到香港求醫，但是他亦都不會急於帶同個女翻上海探親。
那你自己會期待開關嗎？因為你家在上海。
我可能會開關以後，比如說等情況穩定一點了，再考慮帶他回上海了。
記者問你自己會期待開關嗎？因為你的家人在上海。林先生就话，佢可能会开关之后，譬如话等情况稳定一啲，再考虑带个女翻上海。林先生表示，上海嘅屋企人有储存药物，暂时亦都冇确诊，情况还可以。不过据佢了解，中国内地民众确实系面对药物短缺等嘅问题。佢认为而家中国内地经历嘅情况，其实就系香港经历过噶。佢估计中港两地开关之后，大约3个月，即系明年4月复活节公众长假期，先至会带个女翻上海。
我看差不多每个地方基本上都会需要3个月，从爆发到大家 get used to it 会需要3个月时间了。
林先生说他看差不多每个地方基本上都是会需要3个月，从爆发大规模感染到大家习惯了会需要3个月的时间。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上个星期六回香港之后传递北京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关。他认为逐步有序和全面是3个阶段，但是北京并没有要求明年1月中之前就要落实通关。他质疑这个时间点是李家超争取表现的政绩工程。
現在看到就是李家超說要一月中去落實通關這件事，那我覺得是他自己當作一個政績工程，就是趕著好像一定要盡快做。你看到已經有消息傳出今天下午要15個局一起回政總度開會，就為了這個通關去處理。但是其實是不是都準備好呢？我自己都幾大的一個懷疑。
谭美德估计，以目前深圳供应香港旅客的健康驿站每日3500个名额，可以当作一个指标。可能通关最早期的时候，中国内地访港旅客都是差不多每日3500个这个数字。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内地的疫情刚刚大爆发，并且出现多个变种病毒。他认为以澳门目前的情况，可以预计李家超争取明年1月中通关并不可取，将会对香港的医疗系统造成极大的压力。
我们现在看到澳门的情况相当之不乐观，就是因为你一通关的时候是双向的，不会得意到通关是单向的。那你当只需要是每日3500人来的时候，去将我们的药品可能是会都有一个抢购的可能性，又或者是去了一个医院里即是会使用了我们的医疗服务，那到时会不会构成额外的压力呢？你要知道现在都讲紧，其实是医生啊护士都已经人手短缺，而流感高峰期又来紧，那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该是想了本地人那个 需要先，就不是想了話去即係同其他政府，即使啊，即係佢咁政治正確的情況底下咧，咁我好相信深圳政府同香港政府都是兩個政府嚟啊。咁你係咪應該諗咗香港人同香港政府本身可以承受嘅壓力同需要先，先再諗兩地嗰個互通咧會比較實際啲咯？
谭美德忧虑，如果带有变种病毒的中国内地旅客在通关之后入境香港，可能引发第六波疫情，重演今年年初公立医院急症室逼爆，大批老人病患寒冷天气下在露天医院餐风露宿的惨况。他又表示，印度星期六宣布即时要求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日本、南韩和泰国的入境旅客接受强制核酸检测。他担心中港两地明年一月中开始通关之后，可能引致国际社会限制中国内地和香港旅客入境，对香港的经济民生带来严重影响，形容急于与中国内地通关是不计后果。
其实连去到即系印度都宣布对五个地区嘅入境旅客咧，即系会有限制嘅话，咁你好难唔幻想到大家都会惊啊！即系已经连嗰啲地方系相对比中国嘅卫生情况可能仲差啲，都惊紧啊！中国啊、香港啊嗰啲嘅泰国嘅入境旅客会有问题嘅时候，咁你话而家咁多中国人出咗去，将会嘅时候，你话大家会唔会担心咧？我觉得担心一啲都唔出奇咯，而影响到经济，亦都系我哋即系会见到嘅嘢。所以我有时我会谂一个情况，即系如果你当一月嗰、那个即系有序复常通关系即系以结果为目标嘅话咧，咁我即系恕我直言啦，呢、這个结果为目标嘅话咧，应该一定程度上面系几不计后果啊。因为如果一个慎思嘅政策研究过程嘅话咧，相信我所提出嘅嘢根本唔难谂，亦都唔应。即唔会话系谂唔到咯，我只可以咁讲。
李家超任内首次到北京述职，获得即将喺明年三月卸任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两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李家超嘅工作表现都表示充分肯定。谭美德表示，爱国者治港之下嘅特首选举由北京全面掌握。因此习近平和李克强高度赞扬李家超的工作表现，其实只是在这里称赞自己。
我觉得李克强所讲的说话其实是一个提醒，个提醒就是在于他将会离任，所以一个将会离任的人的话，其实个说话就没什么分量可言的，亦都不可以作准。但是他的提醒就是叫你记得，其实一国两制是有他自己本身的特点的。如果你有一天连这个特点都没埋的话，那香港就已经再不是香港。那到底李家超听不听得出这个弦外之音的话，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移居英国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结束上京述职行程之后，随即宣布争取明年一月中之前与中国内地通关。他认为这个是北京的意思，主要是由于经过十一月底中国大陆爆发白纸示威之后，北京决定要搞好经济，因此不惜一切尽快与香港通关。
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要成为整个布局的一个棋子，你跟着要通关给他们有机会下来处理在香港的事，还有这个希望搞好经济嘛。所以就推政府就被动地去做，肯定是。我都讲了，现在国内的情况其实很乱的。
钟建华表示，中国大陆在没有国际认可的有效疫苗接种，而且疫苗接种率不高的情况下，突然在十二月中放宽防疫措施，与病毒共存。美国和世卫非常关注中国大陆出现变种病毒，因此现在推动与香港通关是相当危险。他相信港府还未有详细的通关安排，目前只是定了初步的日期。他认为做法相当不负责任，恐怕重演三年前第一波疫情在香港大爆发。钟建华表示，习近平今年7月1号到香港主持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的时候，多次强调香港一国两制不会改变，并且会继续发展。这次在北京接见李家超述职的时候，再次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轨道上前进。钟建华批评这些讲法自相矛盾，形容是输打赢要，北京继续用这种治港政策，只会将香港变成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面松绑防疫管制之后，疫情是急速恶化，感染人数暴增。浙江省通报当地每日新增阳性人数突破100万，预计高峰将会提前到达。山东、青岛和广东东莞亦都主动对外披露每日有几十万人感染。连续发布新冠疫情资讯近三年的中国国家卫健委12月25号说，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改由疾控中心公布相关的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中国当局公布的全国每日新增确诊维持在2000-4000宗病例之间，外界普遍认为数字偏低，只能够作为参考。浙江省政府12月25日在疫情记者会发布的数据，就和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有很大出入。有关官员表示，全省过去一个星期发热门诊单日最高的就诊人次是408400人次，是平时全省发热门诊接诊量的14倍。目前浙江每日新增阳性人数突破100万，确诊人数占比就没有交代。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余新乐预计，元旦前后浙江省疫情会进入高位平台期。
目前我省日新增报告的阳性人数，
余新乐说，目前浙江每日新增报告的阳性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例。根据近期病例监测和社区的抽样调查结果，对感染的情况进行预测，浙江的高峰预计将会提前到达。咁进入高峰以后，每日新增的阳性人数预计最高会达到200万。咁呢个高峰期预期大概系会维持一个星期左右，跟住就会开始回落。山东青岛市卫健委12月23日亦都通报，当地目前每日新增感染人数约49万人到53万人。24、25日呢两日喺呢个基础上以10%嘅增速上升。官员话，青岛感染发病高峰期仲未到，正处于高峰来临前的快速传播阶段。按青岛人口超过1000万计算，每日新增感染者会占人口量的 5%。但是有关官员重申，青岛已建立并且完善分级分类诊疗体系，减轻短期内医疗资源挤兑。综合中国媒体报道，除了浙江和青岛，广东、四川和江西等多个省市都正迎来新一轮的疫情高峰。其中广东东莞市卫生健康局12月23日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说，感染高峰逼近，结合数学预测模型和专家评估，当前东莞感染者正以每日25万-30万人的规模增长，而且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承受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超过2500名医护人员在染疫或者是发烧情况下仍然带病翻工。当局说，由于医疗机构提倡医护人员非必要不检测，真实状况肯定更为严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表示，浙江省等地所公布的感染人数显然比国家卫健委的确诊数字更接近事实，地方政府主动交代可以理解为当局已经不堪重压。
就是地方政府他们要把这种真实的，
任瑞红相信地方政府是要将这种真实的灾难性疫情给世界知道，在感染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医疗系统是无法完成目前的任务。医院是得过几十间，但是就要面对每日增加的几十万患者，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医疗压力。基于这样的心态，他们才会自行公布医疗数据。旅居美国， 具有医学背景的中国时评人黄河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少省市将群体免疫视为终极目标，感染数字飙升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或者是争取表现的好机会。
各地对外披露的消息的程度就不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
黄河
说，
中国各地对外披露消息的程度并不一致，很大程度上是视乎地方政府的官员怎样理解中央的意思，其中有人可能理解为争取阳性越高越好，速度越快越好，有些地方政府将这一点视为政绩，就会将消息泄露出来。一般地方报纸的报道可以找到很多蛛丝马迹，透过灰色地带是会见到一些平时在中央党报上看不到的内容。彭博社早前取得中国国家卫健委12月21日内部会议的记录，推算之前的一个星期，全国每日新增接近3700万宗感染病例，在12月的前20日可能有多达2.48亿人受感染，占总人口近18%。对于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至今仲未回应。
西方国家要达到群体免疫的话，它不是说要尽快的达到，它是要尽慢的达到。
黄浩话，西方国家如果要达到群体免疫，并不是话要尽快达到，相反是要尽慢地达到，将阳性或者重症的病人的峰值减低，拉平延长。而中国就正好是反其道而行，西方那种政策的目标是不要令到医疗系统崩溃，保证重症病人都能够得到治疗，而中国就是越快越好，越短越好，也就是说他是准备牺牲一批人的。在外界眼中，由以往动态清零到目前的新十条，中国地方基层官员都离不开一刀切的定律，
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各地的疫情情况是不一样的。
黄河形容，现在就好像是由一个极端跳到去另一极端，各地疫情情况都是不一样，甚至连各地变种毒株的情况都很不同，各地本应是制定因应适应当地的一系列办法，但是中国并不是好像美国那样有分权制，而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所以每个地方制定政策的时候是不敢制定与中央有矛盾的事。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组12月24日召开会议，提到近期北京感染人数增加，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亦都会上升，医疗机构救治压力持续加大，要求三级医院保住医疗救治和生命保障底线，千方百计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身在美国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雄认为，在新十条下，各地老百姓的压力比动态清零嗰阵有过之而无不及。佢以家乡安徽某市嘅家属为例，
老百姓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怎么，就是我跟这个
任瑞
雄
话，依家老百姓已经冇时间去谂松绑唔松绑同大家有咩关系。佢话家乡嘅亲戚全部都受到感染，症状比较严重。佢哋话依家大街上嘅行人全部都系阳噶。亦即是已经受到感染，而阴的即是还未受到感染的人就会留在屋企不敢外出，超市和便利店等地方基本上有一半的人以上在翻紧工，他们全部都是阳的，有些还发紧烧。从这件事你就可以体会到一个国家医疗体系的崩溃会为民众造成几大冲击。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12月25日并没有如常地公布前一日的全国疫情数据，而是发布一则说明，表示由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将会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相关疫情信息供参考和研究使用。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网页， 当局大约三年前疫情爆发初期已经开始公布每日新冠确诊和死亡数据。网页上显示的最早一则的通报是2020年1月11日来自武汉市卫健委。同年1月21日国家卫健委开始每日公布全国各省市前一日的疫情数据。截至今年12月14日当局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数据。官方提供的原因是核酸检测实行愿检尽检的策略。很多无症状感染者不再参加核酸检测，当局无法准确掌握相关患者的实际数量。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自从中国突然放宽疫情政策以来，各地出现大规模的感染潮，随之而来的是退烧药等药物的短缺的问题。政府在物资上的准备不周，在网络上引起大量不满的声音，有些网民甚至呼吁回归清零式的严格管控。但是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大大小小各类的媒体选择传递正能量，突出药物紧缺下民众之间的相互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以官方传媒为首的中国传媒有着正面报道负面新闻的历史，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到2020年的疫情爆发，中国传媒经常聚焦这些灾难中的好人好事，忽略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或者犯下的错误，被不少民众批评为丧事喜办。中国各地在到突然之间开放之后，出现了大范围的感染现象，药品供给亦都开始跟不上。不少民众表示难以买到退烧药和止痛药等缓解新冠症状的药物。一些报道称民众邮寄给朋友和亲人的药物被偷走。中国官方并未承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三12月2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到需求。该言论引起了网民的不满，在一条相关的微博下，一条点赞较高的回复写道，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到需求，打了个很多个问号。另一条回复讽刺地说，人民至上，哈哈哈哈。尽管药物短缺是民众目前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但是中国各大新闻平台却选择用正面积极的方式报道这个问题。他们最常用的角度就是突出在药物短缺之下普通市民互相帮助的暖心案例。人民日报报道称，广西一位医生将诊所里面的备用退烧药贴在诊所玻璃上供市民免费去拿走。新华社报道，山西一间药店免费发放了18000片退烧药给民众。环球时报赞扬济南一位市民将自家退烧药挂在窗外供给邻居选用的例子。中国新闻网报道，西安一名村医将退烧药免费派给村民的故事。中国日报称，贵州一间药店免费发放10000片布洛芬。除了官方喉舌之外，各地方的传媒和以新闻报道为主的机构，例如新京报、澎湃新闻、凤凰网等，也都加入宣传免费派药试剂的行列。在一条类似的正能量新闻下，网民指出这类的报道方式的荒谬。短视频平台时间视频报道江苏一名女子为了防止寄给男友的布洛芬被偷走，特别将药藏在茶包里面去寄出。报道称她的男友在拿到药之后表示觉得非常有趣，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一条高点赞的回复却批评说，又在搞这些低智新闻，亦都不去想想一药难求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普通人被逼无奈，药物互助，官老爷还在从中看出乐趣。媒体对开放之后社会问题的正面渲染和普通网民对突然松绑的不满形成鲜明的对比。 自从开放以来，中国当局尚未给予一套能够应用于当下疫情的明确官方叙事模式。纽约时报引用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方可成的话讲，我仲未有睇到计划周详或精心策划的宣传计划，更加要紧的是在于大方向变了，宣传必须立刻去跟上。这篇报道中说，未有明确的官方叙事模式意味着网络审查机构都不清楚应该审查些什么的言论。就在没多久之前，管控还是主旋律，而现在开放却成为了官方的政策。审查的临时缺失帮助了各类不满言论在网络上百花齐放。支持开放的群体质疑政府为什么不准备好足够的物资后才再开放，而支持管控的网民则开始怀念起清零时代。博主伊利达雷之路表示，我不是怀念封控，我是怀念过去两年可以随便到处流浪不用担心感染的日子。毕竟我除了四月份红马一个礼拜之外，还未有真正被封控过，但亦都有网民直接呼吁政府重启清零的。在青州新闻网的微信账号发布的一段有关北京疫情的短视频下，大量网民表达对管控的支持，支持防控，人命关天，一条收获了上万点赞的回复写道，支持全国管控，另一条高点赞回复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下面是有关推特的消息，有关中国政治犯的账号被封，众多的中文用户怀疑因然是遭到屏蔽。在12月15日，王清鹏女士在美国西雅图的家中的电脑屏幕前登录社交平台推特，准备是好像往常一样看看她发动推友一人一推关注中国政治犯的线上活动。令到这位前中国律师感到意外的是，她拥有90000多个粉丝的中文推特的账号被永久停用。这一日，推特公司的老板马斯克以公开他的私人飞机行踪威胁人身安全的理由，封禁多名西方媒体记者推特账号的举动，成为轰动全网的新闻。王清鹏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自己的推特账号被关停是与西方媒体记者被封号有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推特这样是封了他的账号。他说在12月15号下午大概西雅图时间4-5点的时候，然后他想推一睇永久性冻结。他说为什么会永久性冻结呢？后来他将这个截图发到了他的一人一推这个电报群，然后他们就说推特上现在因为他是上不到推特，所以他们就说推特上其他人被封的号。对他说，现在马斯克封了一批左派记者的号，有 CNN 的记者，还有哪个记者呢？封了很多记者的号，他和他们是一起被封的。但是他自己感觉他被封号应该不是因为马斯克这个什么政策的原因，公布他家的什么电话，什么他的屋企的地址，跟这个原因他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具体是什么原因他又不是那么清楚。王清鹏没多久之前发起了一人一推关注中国政治犯的活动，获得很多中文推友的响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位知名和不知名的政治犯受到推友的关注，其中包括张展、方斌、彭立发等武汉肺炎大流行爆发3年来被捕的入狱者，亦都有郭飞鸿、王琦、吴鉴即是屠夫、胡锡根、张海涛、常伟平、王爱忠等是入狱的人权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王清鹏的推特账号被封前曾经发推话，由于他在社交平台关注中国人权的言论，他在中国的家人受到当局骚扰和威胁。对于自己重点关注政治犯的账号突然被封，王清鹏说怀疑推特有内鬼从中作祟。他说他自己猜想可能是推特内部有中共的人，他自己猜想可能是有中共的人对他这个账号恨之入骨，趁着这个机会正好将他的永久性是冻结了。15日冻结完之后，他就开始申诉，然后他日日申诉，在昨日申诉、今日申诉，他每日申诉的时候，他就会写上今日是2022年12月几号，他今日是第几日申诉、第几次申诉，他会连续申诉2星期14日，如果到时候不给他是解封，他就会进行下一步的动作。但下一步动作他现在还没有想好怎样做，到底是找律师、找人权机构，然后帮助代理这个案件去起诉，定是还有下一步呢？ 有的，他们一人一推的志愿者想住到推特总部去绝食抗议，因为他这个的推特没有极端的语言，基本上都是关注中国的政治犯，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的推文全部都在这个，然后剩下的可能有他个人一个生活的分享，不知道为什么被封。白宫新闻发言人日前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关于王清鹏和美国之音记者被封账号的提名的时候说，推特作为社交媒体公司独立决定修订它的内容，但他们对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有不少活跃在中共防火墙外的网友发推话，他们的推特账号莫名被封或者不时出现粉丝数量锐减等的异常状况，高度怀疑推特内部遭到亲中共的人员渗透，推特有阴影屏蔽等压制话题和压制原创的功能。据法轮功团体创办的网媒大纪元2020年报道，华裔人工智能专家李菲菲出任推特独立董事之后，推特的争议不断，多个披露过他们的红色背景的推特账号被封，特朗普总统的推文亦都遭到推特审查。报道说李菲菲与中共的多重联系再次引发关注，知名财经推主冷眼财经因为起底李菲菲多个推特账号被封，他曾经在白宫请愿的网站是发起请愿，要求对推特违反言论自由的行为以及李菲菲和中共军事合作的事宜展开调查。在加拿大的人权活动家刘莎莎在建立了一个由十几位推友组成的推特群，并且邀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黄君涛、人权活动家陈光诚、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民主中国主编蔡楚、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前负责人贡郭泽西等知名人士讨论应对之策。陈光诚等是曾经发推埋怨粉丝数量不增反减，有时数量是突然是大减，怀疑中文推特遭到中共渗透。刘莎莎对美国之音说，推特有阴影屏蔽等压制话题和压制原创等功能，不断有人反映推特压制北京独裁政权不喜欢的言论，特别是压制中国人权信息的情况，他对这个现象观察了两三年。刘莎莎说，过去几年里面有不少的中文反共账号就是被秘密地是屏蔽，导致他们几乎没办法再有效地传播自己的原创信息，同时大大方便了中共在海外舆论的维稳。他说就是阴影屏蔽这些功能，而这些功能还有压制话题的功能，你就知道他有压制话题的功能。你看一下马斯克的推特的文件就知道，然后推特联合创办人多西比职员的这些功能被中文部针对中文社区大量的应用压抑了中文社区的活力。告诉你听个现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现在几乎看不到中文发推，他关注了这么多的维权的网友，野正环、黄超岭、李文竹、慕文雪川、变态辣椒，但他现在几乎看不到中文维权推友的发推。刘莎莎说，他的推特账号虽然是给了钱并且获得蓝剔的标记，但是仍然搜索不到自己的账号，因为他被设置禁止搜索。刘莎莎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提供了疑似遭到设置禁止搜索的几十名知名的推友、公知、意见人士和维权律师的名单，和部分测试结果的截图，其中包括政论家胡平、时评人陈破空、意见人士杨子立、为白纸革命传递墙内视频图片等真相的自媒体人李老师、反对俄国侵略战争的乌克兰华人网红黄吉贤等。黄吉贤说自己被推特网信办禁言，同一些中国流亡意见人士曾经作出的揣测一样，刘莎莎怀疑是推特系统亲中共的内鬼做了手脚，针对一些不利于中共控制舆论的目标有选择地暗中操作设置并且启用压制的功能。刘莎莎分析说，这种奇怪现象目前只是发生在一些有一定影响力但是知名度并不特别高的意见人士的推特账号上面，而陈光诚、黄丹等著名意见人士的账号还未遭到明显的屏蔽，因为他们如果发现账号发生异常可以随时向美国行政部门或者国会投诉。说这个屏蔽集中在拥有六七万、十几万粉丝的这个群体里面，将这些网友搞到是互相是不能够联系。耿和和高志胜律师关注组全部被屏蔽，国内的黄宇律师、黄超岭、李文竹等这些都被屏蔽，还有李老师。 旅居意大利的推友李老师，网友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在中国各地民众一个月前爆发的反抗所谓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当中，发挥了及时传递抗议现场信息的重要的作用。李老师在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推特在这个月一直都被影子禁止。李老师的推特账号仍是受到假冒账号的困扰，记者搜索到大约30个同样网名的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账号出现在一群假冒的李鬼的账号中间。公民记者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说，假冒他名字的推特假账号是比假冒李老师的账号更多，一种鱼目混珠的现象，虽然不是推特所为，但是推特公司对此是不作为，以至于网络水军利用假账号发布不实的信息，扰乱视听，败坏被冒充网友的名声。他说是水军搞的，但推特至少是纵容了，这个现象就发生了。他将他的真的账号是被他是做了限制，他们将那个假的账号没有去做处理，那就证明他在颠倒是非和黑白。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的推号拥有54万多的粉丝，他将自己的账号命名为是真正的蔡霞，以防止中共网络水军和五毛以假乱真无名发推。历史学者申浩年在得知他的推号被影子禁言之后感慨地说，没想到他们这些中共国黑名单上的人居然也被美国的媒体列入黑名单。赵兰健在黄清鹏推号被封前一日就向美国之音说，他采用了一款网络测试软件，发现他的推特账号不知为何被屏蔽，测试结果显示该账号被禁止搜索，亦都被禁止搜索建议。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说，他还测试了一些国际媒体的账户，发现美国之音中文网和大纪元的推特账号亦都有无法检测和被影子封禁等异常的情况。他说他就查了一些国外媒体的账号，发现最严重的是大纪元新闻网，他和他的那个显示效果是一样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账号和他们的不一样，美国之音这个账号用他们的软件来到检测，他几乎不能够去做一个检索功能或者是处理功能，用这个软件没办法充分地检测美国之音中文网的账号，这个、也是一个不正常的发现，只是不像他们账号那么一目了然。赵兰健参加了刘莎莎组建的对策群，他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推特的账号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部分原来被影子屏蔽的推号亦都检测解除了封禁。他认为推特公司注意到美国之音记者在白宫记者会上的提问，以及推友在推特平台上的相关讨论和批评。2022年1月底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媒体人赵兰健从北京前往云南怒江亚谷村系调查，是拍下了小花梅的舅父当场否认铁链女就是小花梅这个官方结论的几段的视频，并且上网是公布这些视频之后正式向中国当局举证。但这些视频是为赵兰健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困扰和官方的打压。赵兰健说，他冒着生命危险摆脱了中共国宝的监控的威胁来到自由世界，但他的推特的账户和他的微博和微信一样依然受到或明或暗的封禁，令他始料不及。刘莎莎和赵兰健上个星期是分别发给美国之音的信息和截图显示，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推特账号被幽灵屏蔽，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的推特账号亦都被禁止搜索。记者发稿前进行的测试结果显示，上述两个推号都呈现正常状态，没有被屏蔽或者禁止搜索。美国之音日前向推特公司媒体公关团队发去了电邮，就黄清鹏账号被永久停用和其他的推特用户反映的种种情况提出询问，要求澄清，至发稿前仍然未获回复。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一个由美国大学教授针对台湾安全进行的长期的民意调查，在最新的调查当中发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战争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方式已经使到台湾人民对国际现实更加清醒，大多数都认为美国在中国攻打台湾的时候只会提供武器而不会出兵协防台湾，因此台湾必须努力维持台海现状，避免挑衅中国而引发战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牛铭实主持的团队从2002年开始进行台湾国家安全研究调查，针对台湾人民在国家安全与财富之间 如何取得平衡，以及对中国是否构成威胁，假如中国入侵台湾，美国是否出兵协防等问题的态度做了长期的追踪。欧明实教授向美国之音提供了这个团队2022年最新的调查结果，这个是在12月9号到14号对台闽地区包括金门、连江20岁以上成年人所做的调查，有效样本为1500个。调查结果显示，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无论中国攻打台湾是不是是因为台湾宣布独立而发生，多数台湾人都不认为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而是只会向台湾提供武器。黄德玉说，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台湾民众对拒绝与中国统一和一国两制的态度未有变化，对台湾应该避险，亦就是不要正式宣布独立来到避免中国攻打台湾的立场，亦都同过去相似的。有 66% 的人认为如果台湾自行宣布独立的话，中国会攻打台湾，尽管有 73% 的人说如果不会引发中国攻打台湾，他们赞成台湾独立。但是令到黄德玉感到意外的是，台湾民众对美国是否出兵协防台湾的态度明显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即使拜登总统已经四度在公开讲话中提到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显然台湾民众看到美国政府以及其他西方盟邦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方式基本上是提供武器方面的援助，但避免直接去涉入。所以我们从这次的民意调查里面可以看得出，有很多民众都认为美国只是会提供武器而不会涉入，大概有 35% 到 45% 左右。2022年台湾国家安全研究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就问到，如果因为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美国政府会采取何种对策呢？在四个答案中，选择美国只提供武器的人最多有 44.4%。其次最依次序是出兵援助 19.3%， 只是提供军事以外的援助 13%， 同什么都不做 12.9%。 下一题，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宣布独立，但中国大陆却攻打台湾，在四个答案中虽然还是以只提供武器占最大比例达到 34.7%，但认为美国可能出兵援助的人明显增加到 33.8%， 认为美国只提供军事以外的援助有 10.7%， 同什么都不做 10.4% 的人比例亦都轻微降低一点。换而言之，亦就是说台湾民众有三分之一的人，相当多的人认为我们如果尽力维持现状不被视为挑衅，这样在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的时候，美国出兵援助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了。也就是说台湾民众实际上看到美国如何援助乌克兰的情形之后，他们有这种的领悟。黄德玉说，那表示了台湾民众已经了解到国际现实，因为过去有相当多的台湾人认为无论在什么的情形下，只要中国攻打台湾，美国都会出兵协防台湾。但这一次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出台湾人民在俄乌战争之后得到新的领悟，对美国出兵防卫台湾的信心亦都要比以往降低了很多。这个结果与他自己年幼时所做的一个定群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是互相一致的。台湾国家安全研究前一次的调查是在2020年10月份，当时认为即使台湾宣布独立引发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亦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比例是 53.2%。 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宣布独立，但中国强攻打台湾，认为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比例高达 67.2%。 在这一次新的调查中，有一题是台湾应该加强军事力量来对抗中国大陆，还是采用比较温和政策要避免制造两岸的紧张关系呢？选择采用比较温和的政策有 63.6%， 是选择加强军事力量的 31%的两倍。对于如果中国攻打台湾，蔡英文政府有没有为保卫台湾做好准备？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没有准备的 48.4% 要多过认为有准备的 41.7%。此外，调查都试图了解台湾民众对自我防卫的决心。问卷题目包括了是否支持恢复兵役时间为一年，回答支持者占住大多数，有 79%。如果中国攻打台湾，是不是支持政府参考乌克兰一做法动员所有18岁到60岁的男性来到抵抗呢？回答支持者亦都占多数，达到 59.4%。 如果台湾与中国发生战争，大多数台湾人是不是会抵抗呢？回答会，亦都是居多数，有 65.8%。 调查众民到民众对于主张台湾应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的睇法，是不是同意呢？持同意者亦都占多数，有 69.6%。 另一题是以开放式提问，请受访者自由回答。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发生战争，请问你会怎样做？在各种答案中以回答顺其自然者居多，有 19%。 其次是抵抗 15%， 支持政府决定 14.8%，从军 13.3%， 亦都有人回答逃跑出国 9.3%， 同埋匿埋起嚟有 4%， 投降有 3.5%。 其他五花八门嘅答案包括咗到时候先至再讲啦，祈祷呢，去中国大陆，屯粮呢，等死呢，参加地方民防组织等等。最后喺受访者嘅政党倾向上，自认为系中立，睇情形者占最大比例，有 42.5%。 再来依次序的是民进党 27%， 国民党 19.6% 及民众党 7.6%。 在受访者的身份认同上，自认是台湾人者最多，占 62.2%， 其次自认是台湾人亦都是中国人者，有 31.5%， 自认是中国人的最少 3.9%。台湾国家安全研究调查团队由多位来自台湾、目前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学者所组成的。除了杜克大学的牛铭实及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黄德玉之外，成员中包括了艾德菲大学的黄维正、威廉与玛丽学院的郑敦仁、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的谢福新、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丁分校的林泽文，以及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的黄云恩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十年当中，中国资助了斯里兰卡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目的在于促进这个岛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在今年较早时候，这个印度洋小国的经济崩溃之后，外界就质疑这些项目是不是导致了该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在新德里报道。
一个雄踞科伦坡海滨的港口城市，建在一片269公顷的填海土地上。在马塔拉市投入使用的一座国际机场，被称为世界上最空旷的机场。这两个中资项目都被视为所谓的大白象项目，花费巨资，但是却派不上用场，从而增加了斯里兰卡的债务。机场并没有在运作的，科伦坡港口城原本希望吸引国际投资者，但现在没有一个投资者来到这里。斯里兰卡安全与地缘政治分析师阿桑加阿贝阿古纳塞克拉华，所有这些项目的收入模式都存在着问题，因为他们在财务上是不可行的，他们是用不可持续的高利率大量贷款建造的。今年较早时候，当斯里兰卡用完进口食品、燃料和药品所需要的外汇时，大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中资项目上。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使到该国2200万人口中的很多人陷入了贫困，是这个曾经是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随着通货膨胀肆虐，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好，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